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今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一周前莫斯科近郊音乐厅发生恐怖袭击之前，美国曾紧急警告俄罗斯可能发生恐袭，而莫斯科收到了相关警告。科比说，我们得到的信息表明，他们将把俄罗斯人民、无辜的俄罗斯人置于恐怖威胁的危险之中。美国与俄罗斯人民没有任何矛盾，所以我们当然会像对待任何国家一样，适当的通知俄罗斯当局。我们提供了有关我们认为迫在眉睫的恐怖袭击的有价值的信息。我们还警告美国人远离音乐厅等公共场所。据报道，就在伊斯兰国声称对本次恐袭负责的两周前，美国官员曾警告俄罗斯极端分子即将计划发动袭击，但克里姆林宫对这一警告不予理睬，认为这只是勒索和破坏俄罗斯社会稳定的行为。目前普京暗示恐袭与乌克兰有关，基辅方面断然否认。在巴尔的摩大桥倒塌事故发生后，美国政府周四以火速向马里兰州提供了6000万美元的第一笔应急资金，用于清理残骸以及重建弗朗西斯·斯科特·基伊大桥。周二凌晨，一艘失去动力的大型货轮在巴尔的摩港撞上了大桥，大桥轰然倒塌。目前已找到两具尸体，另有四人落水失踪。当局推测失踪者已经死亡。马里兰州州长早先请求拨款6000万美元，美国交通部联邦公路管理局在数小时内就批准了这一请求。事故发生后，官员们希望清理航道以恢复航运业务，照顾受此次悲剧影响的工人、家属和急救人员，并重建大桥。但首先，一个专家小组必须评估如何移走这艘被桥梁残骸困住的货轮。该船上载有数千个集装箱。消息人士称，联邦官员已告诉马里兰州的立法者，重建大桥的最终成本可能高达20亿美元以上。周五，自由亚洲电台宣布，由于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恶化，该机构决定关闭在香港的实体办事处，不再有全职员工驻扎香港。自由亚洲电台台长方贝在声明中说，对自由亚洲电台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和记者安全的担忧，促使我们重新调整了在当地的运作。这一消息是在香港颁布基本法第23条后不到一周发布的。媒体观察组织警告称，该法将进一步侵蚀香港新闻自由。方贝在声明中表示，香港当局的行动包括将自由亚洲电台视为外国势力，对我们在第23条生效后能否安全运营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尽管自由亚洲电台离开了香港，但该媒体表示将继续报道这座城市。方贝说，此次重组意味着自由亚洲电台将转而采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报道封闭环境中的新闻。周四，俄罗斯利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终止了联合国对朝鲜制裁的监督机制。此前，监督员们报告了莫斯科与朝鲜的武器交易行为。虽然监督员的工作将停止，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仍然有效。安理会制裁委员会将继续监督制裁的执行情况。俄罗斯将必须在未来10天内向联合国大会解释其否决票。中共在本次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几个安理会成员国表示，俄罗斯希望解散监督小组的原因是，在2月份的最新报告中，监督小组详细说明了朝鲜向俄罗斯转让军事装备和弹药用于乌克兰战争的违规行为。自2006年以来，安理会通过了几项制裁决议，限制朝鲜为其非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获得资金和材料，并于2009年成立了专家小组，用于记录制裁执行情况。但是，朝鲜仍在继续推进其武器计划。就在上周，朝鲜进行了3次弹道导弹试验。日前，巴基斯坦内政部表示，中国调查人员已于周五抵达巴基斯坦，加入对5名中国公民在最新自杀式袭击中丧生的调查。本周二发生的袭击事件是一个多星期以来中资项目在巴基斯坦遭受的第3次重大攻击。巴基斯坦政府表示， 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中共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会见了中国调查小组，并向他们介绍了迄今为止的调查情况。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最新这起袭击负责。在这次袭击中，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将一辆汽车撞向了载有中国工程人员的车队，造成六人死亡。车队搭载的是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的工作人员。该公司在巴基斯坦西北部进行达苏水电项目，这一工程耗资约42亿美元。巴基斯坦政府官员表示，本次袭击发生后，中国承包商出于安全考虑，暂停了三个水电项目的施工，并表示这是类似事件发生后形成的惯例。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